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亲爱的儿子强尼，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现今相较于40年代，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婴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今天我要分享尼尔·史密斯女士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都驻扎在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而当时十几岁的尼尔女士就在阿拉巴马州的亨廷顿学院就学。因此尼尔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人，两人坠入爱河之后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1946年，尼尔生下了一个患有蒙古症的儿子。医生告诉尼尔的丈夫，这婴儿需要安置在专门护理的机构里。在当时，蒙古症，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唐氏综合征，意味着不受欢迎和毫无价值，也是大多数人对待患有唐氏综合征孩子特有的眼光。尼尔的丈夫对这个儿子也是一样的反应。在尼尔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宝宝被安置在一个机构中。后来，当尼尔知道时，他感到彻底的伤心与绝望。而尼尔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丈夫离去后，尼尔一直无法忘记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所以他便去了收留尼尔儿子的机构，要把儿子领出来。莫里疗养院就摇摇欲坠地坐落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专门收容无依的老人和无助的小孩子。当尼尔进入这间机构，看到孩子们的病房就在走廊的尽头，在那里一床床的小床铺就紧密排列着，小床上面躺着被人所遗弃的严重残疾的孩子们。尼尔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的小儿子被推到一个小床上的一个角落里，戴着一顶床罩，躺在一滩腐烂的自己的排泄物中。尼尔儿子的小小背上满是可怕的脓疮，那时尼尔从未听说过残杀婴孩这个词，但他确实知道在德国希特勒的时期，像这样的残疾儿童是肯定判为死刑的。尼尔把幼小的儿子抱在怀里，然后缓慢地走出莫里疗养院。他给这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起名为强尼。这个儿子强尼成了尼尔生命里的亮光。当尼尔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强尼也就跟随着尼尔。耶稣成了强尼最好的朋友。随着强尼的长大，强尼对尼尔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现在强尼的身体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这些身体的问题经常发生在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年轻人身上，但是强尼这个年轻人却活到了65岁的年纪，这对唐氏综合征患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现在已经年老的尼尔十分想念他的儿子强尼，但他相信将来必会在天堂与他的儿子相见，这个盼望让尼尔感到非常的安慰。尽管强尼患有唐氏综合征，但却拥有耶稣基督的心。急着国际唐氏综合征觉醒推广月，我分享了尼尔以及他心爱的儿子强尼的故事。正如他在信中写的那样，我强烈的声明，所有的婴儿都有生存的权利，唯有创造这些婴儿并赐予他们生命的上帝才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哇，以强尼这强而有力的见证作为一个提醒，如同像强尼这样罹患唐氏综合征的孩童，通过单纯又迷人快乐的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载着上帝形象的生命和喜乐，这值得我们来重视患有唐氏症的孩童。愿上帝祝福你。
以撒老爷，以撒老爷，他们快到了。我看到远方啊，有一大队人马跟牲口朝这儿来了，可能就是雅各他们呢。
你说雅各快到了？
是的，老爷。
他离家实在太久了。来，
哦哦，
扶我坐起来。
是，
坐在床边上，把我的袍子拿来给我穿上。
是，老爷。
爸，
是谁？
爸，我是雅各，您的小儿子。
我知道，我知道，雅各，这一次你没有骗我了。
归来的儿子和瞎眼的父亲，亲爱的互相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久久不分开。
孩子，过去的这些年真是太长了，你妈等不及了，现在她已经去了，只是她一直挂念着你，你始终是她最宠爱的儿子。我听见有人来了，是不是？
是的，爸，是我们全家来向您请安了。我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见他们每个人，不过你可以伸手摸摸他们。刘辩
啊，
这是你的祖父
爷爷。
刘辩，上帝祝福你。
这是西缅
爷爷。
西缅，上帝祝福你。
这是蒂娜，他们的小妹妹。这是莉亚，他们的母亲。
爷爷，
爸爸。
约瑟，便雅悯，孩子，来到这儿来。爸，这是我的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老来子。他们的母亲没有多久以前难产死了，在往伯利恒途中我把她埋了。
实在可惜，我的孩子，你的归来却遭到了这样痛心的事。
爸，这是约瑟。孩子，来见见爷爷。
爷爷，
上帝祝福你啊，孩子。
小宝宝在什么地方啊？他哭也没关系，把他抱到爷爷这里来啊。
哦，让我抱抱他。
好的，来来，爸，我让你抱抱他啊。孩子不哭了。
他喜欢爷爷。
从此以后，雅各和他的家眷就和年迈的父亲以撒住在一起，细心地照顾他。雅各和他的双生哥哥以扫 也不再互相仇视，以扫也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以撒去世的时候有180岁，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也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和利百加埋葬的地方。因为失去了母亲，雅各自然花更多的时间和约瑟在一起，因此两个人就更亲密了。孩子的性情也可爱又顺从，而且有强烈的是非之心。当他长大能够工作，他就和他哥哥们一起去看守羊群。
加德、但你们回去看羊以前，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讲，听到没有啊？
是
是，
爸，我们就来。
哎，又有什么事啊？我看爸对我们很不高兴，我们又挨骂了。
爸，我们来了。
爸，
您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你们跟你们其他的弟兄们在看羊的时候所做的坏事，我不准这些事情再发生。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不对吗？我告诉你们。
哎，爸对我们很不高兴，他说他听人家说，我看只有他那17岁被宠坏了的儿子约瑟才会跟他说这些。
我真希望他能够把他……不，算了，我们也不敢对他做什么。
雅各决定为他宠爱的儿子约瑟做一件彩色的外袍，这可能是不智之举，将会引起他10个哥哥们的妒忌心。从此他们对他不再有什么好言好语了。当麦子成熟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把他告诉了哥哥们，结果使他们更加的恨他。
哥哥，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们弟兄都在田里捆麦子，突然我捆的麦捆站了起来，而你们捆的都环绕着我的麦捆下拜。哎，
约瑟，你以为你有一天会管辖我们吗？
请听我做了另外一个梦，那更奇怪了。这一次我梦见太阳和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
这个梦啊，实在是最了不起的了。哎，约瑟啊，今晚回家以后千万要记着把它说给爸爸听啊。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你的母亲跟我，你的11个弟兄真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不是的，我也不了解我做的梦。
从此以后，他的哥哥们就在他的背后叫约瑟是做梦的，而且更加恨他。可是他父亲却把这件事存在心里。
爸，我们的牛羊数目实在太多了，需要为他们找更大的草原来放牧，所以我们要向北往示剑去，那里会有更大的草原呢。
你要把全部牲口都带去吗？
是的，除了约瑟和便雅敏，所有的弟兄和牲口都去。
好吧，孩子，你们去吧。
过了好几个星期，雅各没有听到他10个儿子的任何信息。
约瑟，约瑟。
爸爸，我在这儿。
我要打发你到市涧去看看你哥哥们以及牛羊平安不平安。
好的，爸。
约瑟怀了喜悦的心离开了他的父亲，父子二人做梦都想不到往后所要发生的事。两天以后，约瑟到了市涧的附近，可是他找不到他的哥哥们。
先生，我看你转来转去的，你在找什么呀？
哦，我在找我的哥哥们，以色列的儿子，他们是到这里来放牛羊的。
我知道他们不在这里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到多滩去。哎，你看见那条路没有？
哦，
那就是去多滩的路。
听众朋友， 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是先有计划，按部就班的预备，一步步领着世人进行的。其中的一个预备环节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以及他的曾孙约瑟完成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大洪水降临之前，人类被罪恶影响的程度已经忍无可忍了。洪水来了，冲去了那一代的罪人，唯有一人挪亚一家为人类留下了余种。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十代孙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通过这个预言，神向世人宣告，神要通过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亚伯拉罕之后，神通过他的孙子雅各继续进行救赎计划。雅各一生与神角力，后来醒悟人生最需要抓住的是神，而不是世人恋慕的名利。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跟以色列人交往角力，就像他跟雅各角力一样，借此预表世界上将会有一群经历神管教改变的人，在救主的带领之下领人归向神。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救主会怎么样的带领基督徒拯救人类呢？神是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善用智慧与仁慈，救了全家族的人，在饥荒中保全了性命。预表耶稣将通过真理与恩典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怎么说呢？约瑟是一个哥哥嫉妒他，企图杀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埃及宰相。大饥荒中，哥哥来埃及求粮食，兄弟相认，约瑟没有报仇，宽恕了哥哥，给了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约瑟对悔过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却是要借此救全家人的性命。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神的灵与耶稣同在，使得神的话源源不绝通过他感动人类。以色列人领导却嫉妒他，排斥他，甚至要把他杀害。耶稣和约瑟一样，怜悯恩慈饶恕，最后为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借此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回到神的面前。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神要通过他们的悔改、行道和传福音，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了基督徒身上神的怜悯、恩慈与饶恕，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们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神很用心跟人沟通他救人的计划，好预备世人熟悉他的旨意，以至于可以配合而得救。这些沟通在神的书 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明清楚了。刚才跟您介绍，神通过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向世人传达了他将来是要怎么样的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就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盼望您能够理解并且相信，以至于您和您的全家都能够得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 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 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靠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2块长生牌位， 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无师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使徒，他原名叫扫罗，信主后改名为保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被主拣选前，扫罗有着各方面的优越条件。他出生后第八天就行了割礼，来自于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父母是犹太人。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也是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因他相信基督教是异端，是亵渎神的，他积极参与了对教会的迫害，他到处抓捕杀害基督徒，把圣徒囚在监里，强迫他们说亵渎神的话语。扫罗一直像别的犹太人一样，以自己的身份为傲，认为自己在学习遵行正确的教义，在做正确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在去往大马士革捉拿信徒的途中，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 拣选了他成为了使徒，他的名字也从此改为保罗。自此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主前的生活是威风凛凛、顺风顺水的，住豪宅，吃香的喝辣的，聪明能干又蛮有学问，到哪里都被人器重，可谓是前途无量。信主后，他开始四处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前是他下别人到监里，现在是别人把他下在监里。以前是他迫害别人，现在是别人迫害他。以前是住豪宅，吃喝不愁，现在是受劳碌、受困苦，不止吃，吃不饱，赤身肉体之苦。以前没有什么挂虑的事，现在天天挂心教会的事。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听了保罗的故事感受如何？是不是为他惋惜，感叹保罗选错了人生道路，以至于现在走的道路崎岖坎坷，且越走越窄，甚至无路可走？确实，保罗信主之前的风光道路是我们很多人自然的选择和追求，因为这条路看似一条宽敞大道。今天的世界其实不也是如此吗？世人都追求世界的成功和享乐，哪需要什么救主耶稣？但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人生成功也好，享乐也罢，如果没有耶稣，都只会让自己在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终沉沦。圣经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不必为保罗感到可惜，觉得他放弃了大好前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世人所追求的一切，在保罗眼里像粪土一样，因他也深知自己现在的宝贵无比的身份，天上的国民。也愿我们信徒随时记得我们宝贵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待着主的再临，接我们回天家。朋友，也愿你不被人间的大道所迷惑欺骗，窄门之路已经向你打开，你有勇气迈进吗？你愿与保罗及我们信徒一样，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到底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很奇妙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到过什么远方去。可是我们知道，在这2000年来，成千成万的人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信服福音，而且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甚至于在任何恶势力压迫之下，有很多人甘愿身受苦刑， 为他而死。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是用来敬拜他的，最悦耳的音乐是用来赞美他的。今天我们所用的日历、公历，也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代来计算。这公历年代，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同样的采用。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传扬他的名，他的名被传扬的地方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相信他的人，包括有青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小孩、知识分子、文盲、科学家，许多这些进步的国家、野蛮落后的民族都有信他的人。这样的人你能找到有第二个吗？如果他真是随口乱说的话，会有这样奇妙的成果吗？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基督本人是分不开的，他也就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解答钥匙。只有信靠他，信服福音，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是接受了他一切的恩典。由古到今，有许多轰轰烈烈光荣的死，有的人一死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有的人一死呢，使国家危机安然度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的死和耶稣的十字架一样，他的死救了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那些信服福音的人。耶稣是奇妙的救主。
圣经上教导，性和生育是神所赐予的能力，是神圣而不是邪恶的。但是妇女在生产之后会排出一些血，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她们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并不清洁。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耶稣出生了40天，玛利亚去圣殿里洁净自己。旧约圣经里也教导，所有出生的孩子原来是归神所有，父母必须要透过一个献祭的仪式把孩子从神那里买来。在今天的经文里，您也会听到约瑟和玛利亚所做的献祭。他们在圣殿里碰到了两个很敬畏神的人。接下来，当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的时候，请您注意听西面和亚拿是用什么美好的话语来祝福耶稣和玛利亚。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